我们现在整个德国的工作呢，除了学生之外呢，我们会特别注重着夫妻，尤其是如果夫妻都是基督徒的话，教会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很重要的。在教会当中，如果夫妻都是基督徒，然后或者是爸妈是基督徒了，在教会当中是成为一个中不是中年了，就是一个中楼的砥柱，然后呢就从他们呢就产生很多孩子了。所以呢，各地的我们明年的工作就是，我们最近是从学生工作，就去提倡做好家庭的单位当中的一些问题，一些巩固吧。然后呢，就是在下一步就是第二代工作了，因为现在第二代工作很必须，不单是华语的是吗？还有孩子说讲德语的这些，所以呢，我们变成了这个也是我们重点。继续为孩子祷告吧。跟大家分享就是。汉堡就是汉堡教会，我们就是每一个月这个孩子出生，从去年9月一直到今年3月没停过，9月生一个，10月生一个，11月生一个，12月生一个，1月生一个，2月生一个，3月生一个，现在等一等，下一个要等到6月了。所以在这些过程当中，其实我跟很多其他教会同工去分享，他们说都一样，其实很多教会都是多了很多孩子，所以呢，我们好好为孩子祷告吧，这个是很需要的，让孩子能够在教会当中呢能够成长。然后呢，孩子有时候也成为爸妈的帮助吧，因为有时候孩子在家里头可爱呢，爸妈呢有时有些争吵呢都会小一点的，因为看着孩子的缘故。然后呢老夫老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看着孩子长大，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兴奋的一个过程嘛？然后两个一起会来把孩子在教会当中，让他们在教会当中长大成长呢，是非常幸福的，孩子最幸福。所以我说三个幸福，第一个幸福是你信主最幸福，最幸福是你自信主。第二呢，就是你的还没有婚姻的准备哈，也有了婚姻的，没有婚姻的准备，将来你那个夫妻都一起回来教会，那个是第二个最幸福。第三个最幸福就是两个人看着你的孩子在教会当中健康成长，这个是最幸福的，一家都在主里头。今天跟大家分享呢一段经文呢，是讲到改革需要决心与行动。你说不是为什么这么硬，要改革啊，要行动啊，有这些。我说其实有时候分享经文呢，有些比较软一点哦。我们会说耶稣爱你了，然后呢就是神会赦免你一切的罪啦，然后呢你要在读经祷告生活当中成长了，这些是很好的。但有时候呢也要面对一些事情你要解决的，到底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去解决一些人生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尼希米记呢，谁念过尼希米记的？大概以前念过吧，没关系。尼希米呢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领袖了。尼希米记主要的内容是讲到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带着他整个国家的人民回去自己国家当中去建立城墙。你问为什么他要带领整个国家人民回到自己国家？因为他们国家被灭亡了，被灭亡了。被灭亡之后，一个朝代，然后就是波斯、亚述、巴比伦把以色列整个灭亡。要等他们都被掳到一个地方去，被掳啊，离开他们自己国家，他们自己国家被焚烧，夷为平地。但神的恩待这个尼希米，让他在下一个王朝当中叫波斯，在波斯王朝取代了亚述巴比伦之后，他会侍奉这个王帝，这个王帝喜欢他。然后呢，这个王帝就给他说：“你一天到晚都愁眉苦脸的，为什么？”他说：“我挂念我的国家。”那波斯王就说：“好吧，我恩待你，你可以带领你的人民离开我们这个地方，回去你自己的国家当中建立城墙。”是很大惊喜，有个很大的恩典，所以尼希米就去回去建城墙。重收神给他们的东西，然后呢在当中再守神的律例典章，这个就是他重建这个民族的一个过程了。所以这个是整个尼希米的背景。 当时呢，尼西米去做这个事情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反对的人的，尤其是不是犹太人，这是外邦，是他们的仇敌，去反对他说你不，他有去那个王帝当中说他们的谗言，说不要让他们回去建城墙啊，如果他让他们回去了，他们将来会 造反的。另外就是像他们，你们什么人，你能够回去建什么，建起来就会倒塌的了。所以有他这些敌人，但尼西米不管他们，尼西米还是仍然去做。然后那些敌人更有哪些敌人来攻击他们，他们就一手拿兵器，一手建殿，就是把它建好，这个城墙他把它建好，建好之后呢，大家都感恩，然后在当中唱歌，然后念圣经，他们都流泪。好了，这个事情过了，然后呢，尼西米觉得，不错啊，已经建立的个重新建立城墙，民族也回归了，在这里了，有一个很好的地方。那么尼西米就放假，走，是离开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回来的时候，他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现他所做的东西完全样子走了，走了样子了，好像很多回头路的事情都出现。哪些说过改革、说过悔改、说过会更新的，再忘记了他们的使命了。但是尼西米说，我没忘记。所以尼西米就再重新去改革。那这个背景我们念第十三章，我只看十三章好吧。我们看看十三章的事情，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尼西米记的第十三章，你大概有这个背景，你会明白十三章当中所说的，在整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教训。尼西米记是非常好的。尼西米记呢，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做总经理的，你是做董事的，如果你是做经理的，或是你将来要做一个组织领袖，甚至你做总统，甚至你做一个不是属灵的氛围的一个团体的 CEO， 其实你最好练练尼西米记。因为尼西米记是有很多人呢是透过圣经的概念告诉你做一个领袖应该怎么做的，做一个领袖真的很实际的。有很多弟兄姊妹，如果他是做商业的，他自己很好的看尼西米之后，让他发现原来对我人生当中都很多帮助，很多提醒。那么你说对一般弟兄姊妹有没有呢？对一般弟兄姊妹都有很多提醒的。当你看完尼西米记，你会发现原来人生当中有很多困境困难，我怎么能够冲破，我怎么能够去明白到底周围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我要改变什么呢？我怎么去改变我自己呢？我怎么让能够一切的事情能够前进，往前迈进呢？这个都是这个尼西米里面的概念。那我们看看第十三章，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如果有一个读经营呢，我们整卷的尼西米记去看。但今天我们只有大概半个小时多一点，我们就看尼西米记十三章，看尼西米改革的时候他所遇到的问题，好吧，在当中看看我们在当中可以学到什么。好，我们念吧，十三章比较长，但是呢我急着念的，我们急着念把圣经把它念完的。我们轮流念了好吧，弟兄念一节，姐妹念一节好吧。弟兄先来，第十三章，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摩西上写着亚门人跟摩亚人永不能进入神的会，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的人绝交。预备一间大房子，就是从前收传数祭乳香器皿和叫命令供给利未人各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四制的屋子。我来到耶路撒冷， 知道以利亚时，维多比亚在神殿的院里头预备屋子和那些恶人。吩咐人洁净这房子，虽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要搬进去。我就斥责城长说，为何袭击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叫旧供给。副官是哈兰，沙克是马他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职分是将所供给的分给他们的弟兄。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在走，搬运捆火拖在炉上，要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搬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地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样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在安息日的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就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带什么担子进城。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的是这个尼希米，他得到这个巴比伦王亚达薛西王的恩典。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 就容许他回去见这个厂长。但是呢，谢里呢，32年，就是12年之后，他做好多事情，但是32年之后他回来，他才发现不是他所做的过程所成功的东西。前面你看到呢，其实呢有一段时间是好成功的，因为在当中有他们的敌人。我们今天的音乐节里才提到两个人，一个叫森巴拉，一个多比亚。看看森巴拉和多比亚是什么人，好吧？你打开第四章的第一节，森巴拉跟这个多比亚。我们看看第四章第一节，当他们要见城墙的时候，到底这些人怎么说的？基本上前面已经有对他们的反对。比如说我打开第二章第十节，活人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生恼怒，在亚大学西王面前去求好处，他们都不开心。然后呢，他发现这个巴比伦王亚大学斯先还没到伯西，是巴比伦的时代。然后巴比伦王亚大薛西去给他恩典，让他回去见城墙的时候，他们不高兴。但是发现他真的给他做，他就是用很多方法去阻碍他们。所以你念第四章第一节，你就看到参巴拉听见我们受见这个城墙，就发怒，大大的恼恨，讥笑犹太人，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啊、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就成功吗？要从土里头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第三节我们先念好吧，1、2、3。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受造的石墙就是无力上去，也不倒塌跌倒。哎，这些是他们敌人。但你发现第十三章呢，这些人呢是跟谁结亲的？是跟大祭司结亲的。不单只是跟大祭司结亲，还有他孙子也娶他们的女儿。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发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明明不是这些敌人吗？好，我们就说这段经文我们要学什么呢？我们有几个问题吧。对，我们有几个问题吧，你给我念好。我问大家，你对错跟对的观念强烈吗？你不是我回答我你自己吗？你有些事情对的是错的，你的观念强烈吗？还是说我没有对错的概念的？还是你是对对就是对，错就错，要我们有原则。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会见，虽然你对对跟错的概念是强烈，但是第二个问题，你会坚持做对的事吗？有时候坚持做对的事不容易哦，要付代价。但是你会坚持做对的事吗？就算别人反对，你会坚持做吗？第三就是，你害不害怕改变现状？就是我们一般人都很害怕改变现状的，最好就不改，因为不改有什么好处？不改有安全感，因为反正都是这样的，就是马马虎虎就过去了吧，所以不要改。但是呢，不改就代表对跟错就越来越模糊了，也代表呢就是你不会完全去坚持做对了，因为不改，有些事情走差了，你要改，改是很辛苦。我在问，你是个懒惰的人吗？你问自己，人很多人很坦白的说，我是个懒惰的人，因为呢，你要我提起劲做什么事情，我都不提不起劲的，我就是随着我自己喜欢做着做，不喜欢做着不做。我觉得什么都是和拖拖拉拉的，也是有这些人的。但是我问你是这样的人吗？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有没有需要自己我反省一下？ 第五，你是愿意很容易放弃你确认的原则的吗？就跟前面第二个一样，你会坚持做对的事吗？但是你会有时候你坚持一阵子，但是呢你好快的你就会妥协的，因为没有人同意。虽然我知道这样做是对，但是大部分跟我说你放弃吧，其实你的事情是对啊，但是其他人觉得不对啊，然后呢就随大流吧，然后你就说那好了吧，我不做我就放弃。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的问题是，所有前面一到五的我们常常问的是，我们做人处事最重要是你要求谁的认同跟称赞。你一般做事情你是希望得到谁的认同谁的称赞？当然了，是我最好的朋友称赞我，我最仰慕的人，如果他也是我看的仰慕的，他去同意我的做法，或是他给我称赞，我就开心。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称赞的，我们都需要别人欣赏的，也需要别人认同的，但是你选择谁的认同？我们看看李希淼吧，你看李希淼做什么，我们再看呢。一开始李希淼领导以色列人回国重建城墙，我们看过了，就是在亚达薛斯王巴比伦王恩待他们的时候，给他们有机会去回去建殿建城墙，他们就回去建城墙。这个是神的恩典，因为很明显的，因为你看第一章第二章你就发现那个王帝很好，因为看到他愁眉苦脸的，就问他你心里头要什么我就给你吧，他从来没想到这个王会怎样恩待他，让他带领几个人民回去去建城墙的。然后这个恩典他会记得很清楚，在当中有好多的敌对的人物，我们念过了参巴拉还有多比亚，这些人他们不单只攻击他们，他们还用武力，他们还用诡计，他们还用这个讽刺，他们还用这个在神面前说谗言，所有这些。但是呢尼西米是挡住，他也会要求所有人民当中，我们不要怕他，我们就去继续做，结果给他们成功了，他们真的建造了个城墙。他们还在这个城墙面前是宣誓说，这个是神最大的恩典，莫大的恩典，我们能够重新看到这个神给我们的地方。但是我说过了，他放下了离开了，回来就发现也是十三章事情。你看看十三章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几个困难。他回来十三章一开始说，人他在念这个摩西律法哦，告诉他们原来呢，在他们在整个旷征的时候，亚门人跟这个摩亚人还有一些外族人没有帮助以色列民，曾经还害过他们，所以呢当他们能够重建自己的民族的地方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跟他们结交。然后他们念到这里就很好了，就说我们跟他绝交。尼希米就跟他们说，这个是对的，你要跟他绝交。但是他发现原来在里面有人在搞捣乱，那个人叫什么，是先是蒙派管理我们圣殿护皇的祭司以利亚时，他跟多比亚结亲。我在念的第四节，你会说有没有搞错，明明这个是敌人你还是祭司长，但是你会想为什么他跟他结亲呢？因为他们有权利，因为他们有财有势。改革当中呢，我会看到有几个最大问题，宗教改革呢或是一个改革当中呢，很多人呢是最大阻碍你改革的是谁呢，就是有在群众当中有影响力的人。反倒过来，在群众当中一点影响力的人都没有的话，他不是你的阻碍，是吧？因为大家都看谁有影响力，但是这个影响力并不一定对的影响力，而是因为他有钱。所以有时候呢回到教会当中呢，如果一些中产教会呢，然后呢教会当中谁有影响力呢，不是那个属灵生命长无无常的，而是 教会当中那些大老板，那些专业人士，那些开这个奔驰会来的，那些呢他去他家查经呢，他家好大的，或是呢他是一个官员，或是他有权有势的。但很多时候呢，这些人我不是说一定做错啊，你不要搞错，但是这些人也不一定做对的。但如果教会受接受这些人是影响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属灵的分辨能力了。所以呢，宗教改革面对着力第一个是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不要对这些有影响力的人是用错误的眼光看他们，因为他的影响力不属灵，他不是属灵影响力的人，他是属事影响力的人。第二种人有什么是会阻碍改革的呢，或是我们不要做的呢？就是只看重利益的人。什么只看重利益？在这里呢，谁是只看重利益的？很明显，在这里看的是哪些不守安息日的人。他们怎么不守安息日？他们呢，就是在安息日做买卖，因为外面呢，很多人带一些便宜的货物来买卖嘛，所以呢，他们就是在安息日，尼西米就说不允许。尼西米怎么做？很绝的，他关门，关城门，不让他们再来做买卖，以致你不能够跟外邦这些人去做买卖。他们带很便宜东西来诱惑你，你都不要跟他买卖。但是呢，那些人有很狡猾，他们呢就在外面等候，他们在外面是安息的时候安静，就在外面住，也是可能一起在大平卖啊，或者是说这个减价啊，或者是在外面喊，以致呢哪些犹太人呢，犹太人的心里都在动。尼西米做什么？尼西米到外面赶他们。比如说你发现耶稣在这个圣殿当中赶的是做买卖的，尼西米之前已经做，就在外面把他们赶散，不允许他们在外面城外面聚集，影响那些守安息日。很多时候呢，我们也问自己吧，我们对神的虔诚到底会不会有受被利益所蒙蔽？这里所说的安息日很清楚。我们说第三，什么是会影响改革的呢？改革着力的是哪些人？第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第二是那个注重利益的人，第三是不尊重神的人。为什么不尊重神？他不尊重神的仆人，也不尊重神所订立的一些条例。在旧约当中，神订立立位人是怎么样的人？是侍奉神的。然后立位人是没有产业的，他们分产业的时候呢，立位人没有产业，为什么？因为神是他们产业，所以呢，他们在十一奉献、所解奉献当中，就是供养那些立位人，以及这些立位人好好的做一个神职人员，然后做祭司，做侍奉神的工作。但他们怎么做？尼西米一回来，他发现这些立位人他们做什么？他们回去耕种，奔回自己的田地，还有歌唱的。歌唱是什么？是当时在圣殿当中做事办的，就是那些应该是侍奉神的人，应该是被供养的人，但是他们就没有被供养。然后说你们回去，你去耕田哦，你去种地哦，你去做你事的。这个明明是违反神的，但是为什么你会想，为什么那些人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就不觉得重要。敬拜神有什么重要？代表神的去带领我们敬拜神有什么重要？所以最好他们也自己工作，自己赚钱，然后呢这个敬拜神的副业。有很多时候有些教会都有这个概念的，我是说不成熟的教会当中，因为基本上不是要赚钱不赚钱的问题，而是专心，然后也是神的定力，是立位人他们没有产业，神也不容许立位人产业，但是就要他十一个支派的去供养他，以致他能够专心去敬畏神。所以传道人是不会发达的，如果要想发达就不要做传道人。但传道人是专心是侍奉神的，教会是去供养传道人的， 在整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很明显很清楚的教训。你说哦，是因为那个人不好，那是立位人不好，所以我不影响他，这个不是你说的。当时如果立位人不好的话，你叫我有什么后果？神会击杀他的，除非你不相信神。我跟你说，你不要去批评或去处理那些传道人。我跟你说，不好的传道人神会处理的。在整个过程当中，不尊重神的人会成为整个改革的个障碍的。第四，谁是会这些人呢？就是与俗世人拉关系的人。那这个跟前面差不多的，好像只看重利益或者有影响力，这个不是讲影响力而已，而是他们去跟那些人拉关系，以致就没有对错的观念。比如说，基本上某些教会的人，他们其实做得不好的，但是呢，因为我跟他做业务的，我总要尊敬他嘛。如果不是的话，星期一他才不跟我做业务了，或是我跟他打工的，或是呢，我要靠他介绍我的孩子进入这名校的，所有这些都变成你拉关系的人，男的你就没有对错的概念的了，你就没有教会当中属灵的分辨能力的，因为你回来教会成为一个什么拉关系的团体，千万不要这样做，这个不是同乡会，这个也不是俱乐部，这些是非常明显的，很多教会的堕落当中，就是因为容让很多这些俗世的概念进入教会，以为教会是一个平凡的团体。教会不是个平凡团体，教会是个属灵的家，教会是神为当家主人的地方，尊敬神是必要也是必须的。第五，我说不遵从神命令的人，不遵从神命令的人呢，其实有两种哦。第一，不守安息日啊，我们说，但是安息日还是比较拉关系吧，或者比较为利益的缘故吧。我在这里说的不遵从神命令的人是谁呢？是那些明明神说你的儿女、你的子女不能够跟外邦人结婚的。啊，我等会介绍解释给你听哈。我说，并不是中国人不能跟德国结婚了，没有这个概念哈。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而不是种族。虽然那个时候是种族，因为是旧约时代。旧约时代为什么要种族呢？是因为只在旧约当中，只有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其他都不是。因为呢，如果他们跟外邦人结交有什么坏处？因为外邦人会把属神的子民拉走，拉到去拜偶像，会把他们的属灵这个生命当中带走，所罗门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所以呢，这里不是说我们中国人不能跟德国人结婚，不是这个意思。我可以跟英国人结婚，我跟法国人结婚，只要他是在主里头的，我们彼此在属灵生命不会被对方带走。所以这个牵涉到信与不信，不要同父异轭。那这个是还是说没结婚之没结婚没信主之前的婚姻，信主之后的婚姻呢？哪些弟兄姊妹就要小心了。我们常常劝的，我们不说牧师不是说一个基督徒不能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我说最好不要，因为如果是的话，后果你自负，因为你们生命不一样，你们的意向不一样，你们看见不一样，你会好苦的。除非你不要做一个好基督徒，你不要做好基督徒你就没有苦，你要做一个好基督徒的话，如果你配偶不是个基督徒的话，你好苦。但当然我说，如果是没结婚之前就是没信主之前结婚的，那么就跟丈夫好好的，或者跟太太好好的，虽然他是不信的，去好好带他，一直感染他，以致他能够看到你的神的美好，跟你一起去走这条天路。好，回来这里，你发现他呢说他们身居，他们说了，我们念二十三节，你会有一个问题的，你问为什么这个是问题啊？第二十三节，那些日子，我们听念好吧，一二三，那些日子，我见犹太人娶了亚瑟特、亚门、摩亚的女子为妻，他们儿女说话一半是亚瑟特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 所说的叫做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你说牧师是不是说我们的孩子啊，那中国人跟德文结婚，那么孩子呢在德国他们都讲德文，中文都不好，是不是这个？不是啊，不要放心，不是这个意思。神是不是歧视语言？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一定要回去当时的问题，当时说不要跟外族人结婚，是因为不要让他们带走你去拜他们的偶像，因为只有你是神的子民。还有神的命令，神的话语用什么来念的？希伯来文，是用他们祖宗的语言。当时孩子他们结婚之后又不叫孩子原来的文字，那个时候没翻译的，你明白吗？就变成了孩子都不懂神的话语，因为他不懂不会念。所以在这里他说的是，所以你发现他们怎么去处理，他是处理很厉害，他打人哦，尼希米打人还拔他的头发，打他们要他们离开。然后呢，其实说以后你的儿子不能够去娶他们的外邦女子为妻，你们的女儿不要嫁给他们。他所说的并不是所谓异文化的婚姻，他在说是异宗教的婚姻，因为所有这些都会把你从神的生命当中带走。所以现在所说的不是种族，现代所应用的是讲信仰，当时是神的子民，是以色列人。所以你会看到这里不尊重神的命令的人，然后人说哎，够了吧，有影响力的人要小心，他不一定正确的。在一个改革当中，你看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呢你要哪些注重利益的人你要避开他，然后呢不尊重神的人你不要学他，然后呢来到教会只会在属世的关系当中拉关系呢，你不要去跟他走在一起。不尊重神命令的人可能在这里更要被惩罚处理。这些都是影响宗教改革、影响改革的一些重点。然后我们就问自己，到底这个教会在一个属灵团体当中要改一些东西，我们看什么呢？但是我没有到这里之前呢，我说还有一个最大的难种，你知道是谁吗？最大的难种，改革的最大的难种，不是尼希米，但是用应用在现在的是自己。我为什么说改革是最难呢？在最改革最难的，而不是像面头刚刚所说的只是那些。米在这里说最难的有时候改革是自己，然后就是我们去应用，有很多时候有些东西要改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改也不敢改，有出几个原因，我只能够说一半一说出来吧。第一个是因为我软弱，我自己里面的软弱，就是我害怕有权势的人，我怕得罪人，所以明明看到对的我都不说了，因为我觉得我怕我说出来就得罪人，我怕我说出来我得罪哪些有权有势的人。这种的软弱是会影响你整个人改革的。第二种就是你非常喜欢妥协，什么事情都妥协。那我不是妥协不好啊，我们说谈判怎么妥协的艺术，但是我说的妥协是在一些属灵对跟错当中不能妥协的，但很多时候你容易妥协，就是你不坚持。第三就是你放弃，就是你坚持一阵子，困难一来了你就放弃，就说我不干了，我已经坚持了几年。其实有时候也真是没问题，牧师要坚持多久？对一些对的事情要做，我说坚持一辈子咯，坚持到你死咯。其实我做牧师有时候做选当然感受很深的。当我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呢，当然要去传福音，牧养弟兄姊妹，有新人进来，有些旧人在，我们都会做很多，一起去研究什么是最好的合乎神心意的东西。但是有时候呢，我发现不这样做法不是很合神心意，或者这个状态可能需要改一改。但是很多时候困难就是 我们说刚所说的，他们不愿意改，你怎么做呢？杀了他，不行的。包容他也是要有时候一定的时间包容，但是呢，包容而不妥协，你能够用吗？你能够学会吗？就是跟他，就是与他坚持。我们在一句话来说，跟他斗争，斗什么呢？斗长命，明白吗？就是我说要这样做，然后他不会让这样做，然后你怎么做？你不让这样做，好，没关系，你不做，我们做。比如说那个时候刚刚去在其他教会了，其他地方，我在英国了，就英国的例子，我在英国去了一个查经班，一个小团契。然后一去到之后，我发现呢，只有几个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我也不告诉你在哪里，在英国一个小镇，然后哪里呢？只有几个家庭，然后呢，其实他也住了很大的教堂，然后呢，他们呢就很开心的每个星期去聚会，跟我们一样在这聚会，只有几个家庭，然后我跟师母去到之后呢，我那个还是神学生嘛，实习的，然后去问他们，其实这里都有好多学生哦。要不要全命给他们说？免得啦，那学生只来一来就走的了，你花这么多时间干嘛？然后我说不是啊，只是福音工作啊。他说你真的要做吗？我说要做，那么你做，我们不做的，你自己去拍单张做这些，然后我们就做。做完之后呢，把这些人带回来了，他们也不理睬他们。甚至有时候说为什么你觉得没有麻烦的，因为你们讲普通话的，因为他们讲广东话的，我还要翻译给你们听啊。然后我说没关系，师母来翻译。我说我的那个时候我讲讲广东话，师母翻译普通话，试过一两次之后，那个团契说不行，那几个家庭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啊？太长这个聚会。我告诉你，十几二十年前了哈，十几年前了，那个时候中国学生不多的，但是已经有一批新的中国学生，也不是现在很有钱的那批，比较像现在来初期来德国的家庭比较简单的，他们有打工啊，有些的在餐馆做一些业务，我们觉得他们很需要福音，但是现在在那里家庭说不要，所以你怎么做呢？你只能够说你不要跟他吵架，你就一起做。然后呢，做那些学生说，好，我们讲短一点。然后呢，但是呢，讲到之后呢，就抓住那些学生跟他们谈。那些人说，那么你在这里待着，我怎么关门呢？我说啊，没关系，给我钥匙，我关门。关门之后，我就去你家交钥匙给你，我才走。那你怎样做？你不要跟他吵，你要做。然后呢，就是讲到吃饭的时候。我们给他们吃点东西吧，然后他们说吃要煮的，谁煮啊？然后我们说那我们煮吧，然后煮了一阵子的时候，不行，你在我家煮，因为我们是去那个地方的，不是我自己家。吃面包，我说冬天吃面包很不好，吃面包已经有东西吃了，然后好多解些的，我不要讲下去，我只会说我跟你斗长命，我说积极做，做到一个地步，那个时候短，在来到新的地方，你只要做几年，我说几年，其实几年很快过的。师母在汉堡做饭做了十年，我们做了十年，那么储蓄一些学生，然后学生就长大了，学生成熟了，他们成为执事了。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不要争吵，你只要坚持下去，你不放弃。然后后来他们就看到好处了，他们呢以前的人是回来了说啊，教会现在很多人呢是蛮不错的，然后呢他们也有爱心的，但是我们总不会再讲以前的事了。所以我讲的只是十几年前在英国某个地方，你完全不会知道的，我永远不会告诉你。然后呢，第四就是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懒惰携带是我们一大的困难，因为改革要用心要用时间，也要用要努力。改很多时候改得一般，不能够改下去，是因为我们 很快就得过且过，是吗？我们说改了都没有什么，有什么改变，过了一阵子要改也没有看到效果，然后呢改又要付代价，所以呢我就懒惰了，我就不做了，我就灰心，我就不持久。最大一个问题最后就是我们很容易灰心。为什么我们灰心？因为你靠你自己的心你就会灰心。我们常常说什么叫灰心，心怎么灰的？请问什么叫灰心？成语心结。什么叫灰心？灰心不是红的吗？为什么灰的？我也不知道啊，我自己想出来而已啊，说笑而已。就是说这个心明明是红的，但是呢你就长久的是不持久，那么你让一些东西影响你，影响呢好像灰一样，把你的心红的心都变成灰了。灰心是因为你没有一个，我乱说的，那个灰心的意思就是你没有知道你的心的能力来源在哪里。你的能力来源只有一个，因为你没对准神，你的心没对准神你很容易灰心。当你心对准神呢，你不会怎么容易灰心的，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也知道你坚持下去继续做的时候呢，神会帮你。我们有好多些经验的，所有宣教士所有传道人都有这经验，只要他坚持下去呢，到时到后有些很困难的人呢，包括神会把这些拿走的，你相信我吧，神会把一些不好的影响都会拿走的，看你坚持多久。因为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我没话说，但如果你相信神的话，神一直在帮助你，看你有多大的忍耐。当你忍耐到一个地步，神说我满意，我帮你，神常常出手改变战况，不需要你去，你不需要你自己去改的，你只坚持做好你自己。我说下一个，排除万难决心这个行动是很重要的。哦，最后你看给我的，我问你，黎西米他一直做所有这些东西，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念几节好吧，因为充满这个黎西米记的，我们只念几节，念第十四节好吧，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我们先念好吧，一二三。好，继续念第二十二节下半节，我的神啊。然后最后一节，最后一节。他好特别的黎西米，整卷的黎西米记呢，他每做完一件事呢，他不是跟人说话的，他不会跟你说，你看我多厉害，我改革了，你看我建成那个城墙了，你看我做了几个，我做了那个，他不是的，他每次做完一个之后呢，他跟人说，神做得好，对，应该帮助我，神顾念我，神施恩给我。那你会说的，哇，黎西米怎么自私的？你怎么是为自己的？你还不是为自己？我问你，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呢，没人会说这些话的。如果一个相信神的人呢，他求神去顾念他是应当的。因为我说过，重点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改革？你为什么要坚持做对的事？你为什么排除万难也要行动去改？你为什么去什么都不怕，努力的也不懒惰的，坚持的不灰心的去做一些对的事呢？为什么你对跟错的概念怎么重？为什么你抓的怎么紧？最重要，为什么你不受这些影响力的人的影响？你不受那些爱利益的人影响？你不受那尊重不尊重神的人影响？你不受那些与俗世拉关系的人的影响？你不受那些不遵从神命令的影响呢？因为他们都不是你要的目标，他们都不是你要他称赞的人。因为 你所求认同与称赞只来自神。如果你看人去做事情，你很难做的，你只能看着神。在整个我们信仰当中，教会呢，个人呢，我们是在不断的去更新的。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你是完美的，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所有的人在走这个天路，弟兄姊妹整个教会一起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当中，都是需要不断的更新与改革的。如果我们停着不走呢，你就会越来越懒，你会越来越满意现状。现状有时候我们看到耶稣 给一个比喻，天父怎么做，天父不会看到有九十九只羊他就满足，他还会找一只走掉的羊，因为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也是的，教会是没完美吗？我们把它变得更完美。教会我们个人不完美吗？我继续往前走。所以呢，改革更新不断是必须的。所以我觉得是属灵群体呢，我们进步是在乎不断的悔改的。如果谁包括我在内，如果我觉得我不会悔改的话，我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犯罪了。我是不断的悔改的。悔改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发现我自己有些东西做得不好，我悔改，我求神帮我，我不断的悔改，矫正我的错误。每一个教会都需要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的，然后你才有机会进步。你坚持神的教导，你要决心行动，守住神和发展神所托付给你的使命。这个讲教会了，讲每一个弟兄姊妹也是，你守住你自己的生命，神给你每一个人都有使命的。但是我们不懒惰，也不满足于这个使命，在过程当中我好像得到一些好处，而是我常常每天都在问神，神我可以为你做什么，神我为你要，我要改什么，我有什么东西要为你改的。但其实很多时候我说，当你愿意为神而改的时候呢，你旁边人就有福气了。当一个人，那个太太，那个丈夫跟神说，神啊，有什么我需要为你而改的呢，然后你就知道，哦，原来我要做一个更好的丈夫，我的太太有福了。我常常讲做的，当我去问神啊，我怎么样去改进做一个更好的太太呢，她丈夫就有福了。当你常常问我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父母呢，你的孩子就有福了。当我们说我们教会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教会呢，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他们就有福了。只要一个教会满意现状，不改革不悔改，认为自己走的路完全是对的，我认为任何缘故都不愿意改，其实福音是没发展的，我们是固步自封的，外面的人没办法看到神的爱，也没有办法看到你对他们的宽容。所以呢，我说离心比是很严重，但是最重要这个结论，离心比的 reference point 就是他的焦点呢，他所要求认同的呢，并不是，而是对准神。他要求的是神的喜悦。我们都在我们生命当中每天这样做吧，整教会也这样做吧，我们有美好的将来的，你的属灵生命会越来越强壮，你周围的人都有福。我们祷告吧。现在主，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看到李希米，我们看到他自己一直问神，你喜悦我吗，一直问神，神啊，求你因为我做这事情祝福我眷顾我。所以我求你给我们弟兄姊妹，给我们教会，我们都有这个心，我们愿意不断的去更新，我们愿意不断的去做得更好，我们愿意讨得是你的喜悦，我们愿意神你帮助我们每一个， 以致我们属灵生命是越来越强壮，不受其他不应该受的影响。我们眼光锐利的，我们眼光是清楚的，我们看准神的旨意的旨意，你的教导，什么是能够令你喜悦的？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
Amen.